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5月12号到5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修炼体悟，修炼是世界上最严肃的事情。作者大雄。修炼的事情可不是一个儿戏，也不是常人中的技能，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转法轮。是啊，在中国古代，我们可以从史书中或者民间传说中找到不少这样的故事。由于修炼的人一念之差而顿失修炼机缘，甚至遭到天谴的故事，例如人人都知晓的《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拜菩提祖师为师父，菩提祖师告诫他学成之后不可卖弄，结果孙悟空一日在师兄弟面前显示自己的本领，卖弄法术，当即被菩提祖师逐出山门。还有在东汉末年的张角得南华老仙传《太平要术》天书一部，本是教其施天道，救死扶伤，不料张角竟以私欲为名反叛天下，结果其人被诸侯诛杀。这样的例子很多的，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过去就是那样的。一次考验没过去，或者做错一件事情，那么也就失去了修炼的机缘。而今天我们有幸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有幸成为主佛亲度的第一批大法徒，责任与历史的使命是更大的。难道仅仅因为我们是主佛的弟子而减轻修炼的要求与严肃性吗？个人悟道，这不会的，而且是更加严肃的。我们一定要走好，走正自己的路。很多时候啊，是伟大的师尊在为我们默默的承受。有的小弟子就看见，在一个空间里，师父在一碗又一碗的为我们喝毒药。而当我们做不好或做错的时候，是我们伟大的师尊在为我们遭罪，为我们消除业力。否则我们业力太大是修不上去的，我们不得不悟啊。一，不二法门的严肃性。我看到有不少同修过去是信仰佛教的，得到大法以后，人的思想中还是抱有佛教的那一套东西，写的文章中再到处用佛教的称呼和词汇，可见其观念中还有佛教的东西，还有佛教的痕迹。个人认为，不管如何都要重视不二法门的严肃性。师尊不叫我们用的，不叫我们看的，一律不要去看，一思一念都要归正自己啊，提都不要再提，什么这个叫法那个称呼都不要往我们这里套用，要纯净自己的思想啊。一次一个同修与我交流，说什么叉叉法师你认识吗？他是一位佛教的高僧，如何如何。我从其的话语中就知道，他还是没有认识到不二法门的严肃性。什么可以与今天的大法，与今天的大法徒相比呀？历史上一切都是为了奠定今天的文化，都是为了奠定今天大法的弘扬。于是就当面指出他的不足之处，他也一下子明白了，连说是啊，以后是要严肃对待。二，三件事的严肃性。我们的一切都是大法给予的，没有法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所以学法的严肃性是非常大的。如果一个大法弟子不重视学法， 那么就等于放任自己，而且是在随波逐流啊。只有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才可以更好的注施正法。长久以来，我看见有的同修是为了做而做，而不是从基础上做起。有一个同修几年前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要多学法，要多看书，一定重视学法的严肃性。可是他却总说没有时间，工作忙，或者以其他的借口为由说没有时间看，不去真正的实修自己。但是呢，他也做真相。大家想一想，如此做真相和常人做好事有何分别呢？怎么把做真相当成这么不严肃的事情？结果一次在公园发资料的时候被恶警带走。尽管我们是不承认邪恶的迫害，但为什么邪恶的迫害还在发生？这和我们自己正念不足，没有学好法是有关系的。发正念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要多发，不仅可以清理掉自己空间的不好的因素，而且也可以及时的清除邪恶的迫害。一次中午发完正念后，我看见一个空间里，我打坐在一个庙宇内，一束阳光从天顶照射下来，我安详的在那里打坐。一会儿忽然来了几个神模样的人，旧的势力还有那么多邪恶的魔，旧的势力和群魔在变着花样的考验我，但我心不动，依旧在打坐。过了许久，旧的势力和群魔愤怒了，为了报仇他们疯狂了，商量怎么对付我，突然一起扑上来，狠狠地用刀和利刃砍断了我的双手，然后哈哈大笑。我还是不动，坐在那里，鲜血在流。一会儿他们又疯狂地砍断我的双脚，顿时我鲜血飞溅，群魔和神魔样的旧的势力哈哈哈大笑，他们以为我肯定会屈服。这时候我的身体里面金光闪出，我看到我的身体里面还有一个身体，是佛体，很年轻的，蓝蓝的头发，突然万丈光芒，我肉身上的手和脚一下子又重新长出来。我还是端坐在那里，威严无比。光芒下群魔惊呼，吓得无影踪。说这些我不是标榜自己修得如何好，而是想说修炼这是多么严肃的事情。宇宙中旧的因素无时不在的所谓考验我们，如果我们一念不纯正的话，那就毁之于一旦。所以一定要多发念，多清理，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真正的合格的弟子。三件事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救人的事了，世人都在等着我们去解救，不做是不行的。当然有的人的确不配再听真相了，迷在这尘世中了，而且有的还在助纣为虐的帮助邪恶在迫害我们大法弟子。但不管怎么样难，我们都要继续做下去，因为我们许下的史前大愿，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救人的事绝不可以马马虎虎的草草了事，只有把真相做到位，世人才会真正明白邪党是怎么样残酷迫害大法的，是怎么样欺骗世人的。否则怎么叫世人明白？人不明白真相，就会随着过去的一切解体，多么可怕的事情啊。记得一位大姐在明白真相后激动地告诉我，原来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直到那一天我才真正的明白你说话的含义，我真的发自内心的说谢谢你。过去我们去香港旅游的时候，一下飞机就看见外面的大条幅法轮大法好和三退保平安，而且有很多和你一样的大法弟子在发真相资料，原来不以为然，如今我才真正的明白你们的苦心，
谢谢你。
我说不要客气，一切都是我们应该做的，祝福您有个好的未来。
可见一个生命能够得救，能够明白真相的多么的不容易，
其实就是他人中的观念在障碍着他，加上邪党文化的宣传，使他一时的糊涂。只要坚持不懈地做，好人都会正确选择自己的未来。我们不要懈怠，要勇往直前，把真相告诉给每一个世人。万古机缘啊，可能明天一切都会结束，不要给我们树立威德拯救众生的机会错过，不要叫那些对我们抱有无限希望的生命落泪。加油，我们一起加油。
三，正念正行的严肃性。
我们每一个同修都应该正念正行，走好自己的路，真正的从思想深处认识到修炼的严肃和大法的威严，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能放任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要完全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因为这几年我们的经验太多了，有很多是血和泪的教训，不好好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怎么对得起师尊的苦度，对得起这万年的等待。
有一个同修在家里被邪恶带走了，后被非法拘禁在一个小旅馆，在师尊的加持下，他第一次跑出去了，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一个人去了外地，在外地隐姓埋名找了份工作安顿下来。
我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精神上在物质上给予他一定的帮助。本以为经过这些大难以后，他会明白修炼的严肃和正念正行的必要，结果环境一变，他又忘乎所以，不但不听同修的劝阻，执意的和家乡的亲人联系，甚至要帮常人在他那里找工作，后来竟发展成到处抱怨自己的工作多么辛苦，和自己的住所多么简陋，一点也不内找啊，也很少去学习。可想而知啊，修炼这么严肃的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去对待？结果也是后来再次被恶警找到，抓回了监狱。他自己不但没做好自己，而且还影响了不少同修。为什么自己不好好悟一悟啊？修炼这么严肃的事情，其实大家帮助他没有错，错的是他自己不上进啊。正念正行不是只停留在嘴上，那是要落到实处的。而且一个真修弟子为什么就不能严格的要求自己呢？为什么有的地方形势依旧那样恶劣？为什么有的地方迫害依旧那么严重？我们是要反思了，这和我们自己的修炼状态其实是有一定关联的。还有的韩国同修竟然不顾大陆弟子的安危和大陆的实际情况，要求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在网上大量的做，这怎么可以呢？其实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要理智智慧的去做啊。正念正行是严肃的，我们大法弟子只有真正做到才是金刚不破啊。风雨中我们一同走到今天，多么不容易啊。修炼既然是这样严肃的，我们一定要走好自己的路。师父赐予我们超常的一切，我们又担负着这么大的使命，不做好行吗？不做好对得起谁呀？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些，走正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诚言我自己一直做的也不好，修炼也是很不上进，今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做好自己在做的，让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绽放出最纯正的光芒。由于本人层次有限，语言不当之处请各位同修及时指正，谢谢。
做好人，从遵守常人的法规做起。作者童心。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很多已经习惯了有法不依，不按规章制度做事。这种习惯是体制下造成的从上至下的统治。当然，不法政府制定的法规，那是为了集权统治服务的，不是为解决民生制定的。但是这种不良习惯如果带到法治民主国家，就会给个人修炼与大法带来负面影响。由于受中共迫害，我们几位同修被某个民主国家接收，暂住在政府机构的临时住所内，按照地方政府的程序，在没有居住一定的时间期限内，本人暂时不能出国。在旁人看来，这本是一个国家制定的法规，任何人都需要遵守。无论过境时免签证，还是过境后有无检查，都要遵守制度。这几天周围出现了一个事情，给我们在修炼上提个醒。邻国将举办神韵晚会，有本地同修邀请我们去观看。第一次邀请时，我们给本地同修解释了政府人员的告诫，法律不允许，暂时还不能出国。在我们这个小集体中，有位同修想看晚会的愿望很强烈，也许是这个强烈的人心促使。刚过了几天，又有当地同修打来电话，邀请他一起去观看。此同修按捺不住喜悦，跟我们说了别人邀请他一起去看晚会，还说这是人家第三次邀请，也许时机到了，又把此事冠以神圣之事云云。我们跟他交流了我们对此事的看法，当时他的表现就像兴奋之中被泼了一盆凉水似的，很失望。这件事看似小事，但引申的问题不小，两种心态会造成两种结果。如果我们做事时堂堂正正的去政府申请得到批准，说明这件事情条件具备，不可以也无可厚非。如果认为不用打招呼也会顺利的返回，心存侥幸心理，做出违反当地法规的事情时，问题就会严重。首先，自己是个大法弟子，时时处处要求自己做个好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由于同修想看晚会的心很强烈，也搞出很多合法的外衣来包装，这种有违当地法规的做法一旦成型，首先就违背了大法对我们的要求。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全宇宙都在看着呢，自己做的不符合大法弟子的要求，不但神不佩服，就是力因素也会捣乱。因为就是力因素只对常人起作用，自己所做的事情不符合大法时，就等于常人在做事，他小理常人得心应手。也许自己心存侥幸到了邻国，于是他会安排当地警察很偶然的查其身份，如果在境外检查出自己这种违法行为，就会给自己所在国政府联系，也许自己会如期返回。但自己所在国的政府部门是不是会认为你刚到这个国家就违反两个国家的法律规定，那么他们会认为你是一个不遵守当地法律的公民，信誉度随之下降。可是你又是法轮功的一员，他们是不是会对我们法轮功有看法？下次在接收受迫害的外来民众时，那么是不是就要考虑其他的选择了？说严重点，由于自己没有做好，给他人造成对法轮功产生不好的想法时，这对世人这个生命是不利的。其实这里不是强调出境时我们如何用好的心态顺利返回，而是指出我们做事时必须遵守当地的法规。像常人弘法时，经常首先说我们在修炼真善忍，在做好人，可自己连常人最基本的守法意识都没有，那常人从哪方面能看出自己在做好人呢？当然不是责怪同修，只是在大陆形成的不好习惯一定要修去。因为我们在救度世人时做不好，不顾及自己所做的事情对大法对整体的影响，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我们是正法实体的大法弟子， 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在触及到个人利益、个人情感时，在这关键时刻是要忍痛割舍的。如果我们符合大法的要求做事，阻力就会减小，大法的威力也会展现出来。以上是对大法弟子圆融常人表面形式的一点认识，浅显之见，广弘修慈悲指正。
清除邪恶标语，正念救度世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期看到网上对各类邪恶标语时有曝光，首先感受到的是意识觉醒的世人越来越多，邪恶标语越来越不得人心，邪恶企图以此继续来愚弄和蒙骗世人，实则是自欺欺人。再一就是正法到今天，有的还在玩弄邪恶标语，更凸显了邪党意识回光返照，气速已尽。因为当前邪恶已被大面积的清除，参配人数已达7300多万，强大的正法弘誓已近在眼前。针对清除邪恶标语，这里与同修交流一点自己的体会。一、正念清除邪恶标语是众生的需要，因为这些诬陷和攻击大法的邪恶标语是邪恶因素的藏身之处，也在阻碍着我们救度更多的世人。所以为了众生的得救，我们就要彻底清除一切邪恶因素，解体所有操控世人的一切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以多种方式正念清除这些害人标语，这也是许多明白真相的人所切盼的。二、不要忽视了向直接责任人及相关单位讲真相。有条件的同修可通过有关各种渠道及时曝光恶人恶行及责任人的相关信息，包括手机号、座机号、住址及通信地址、所在单位等等，尽可能的详细和全面些，以便各地同修向他及家人打真相电话、发短信、邮寄填详资料，这也是直接在救他。三、不要放松向周围的民众讲真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许多时候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到位，使邪恶因素有了生存的空间，致使邪恶标语清除不力。正法到今天，同修都知道讲真相救人是我们分内的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踏踏实实的去做才行。我们是在创造和改造环境，我们只能坚定地清除各种因素，而绝不能被其所带动，影响到讲真相，影响到我们继续做好三件事。就是说，针对有邪恶标语的区域，我们在向世人，尤其是向周围的民众讲真相时，要持之以恒地去做。如发放真相光盘，如酒瓶，我们告诉未来，风雨天地行，明慧十方，明慧焦点等。制作和发放真相传单、小册子，在这方面，明慧网为我们提供了各类丰富的资料，其中也包括本地现成的真相资料，可作为我们讲真相时随时所用。我们不断讲真相救人的过程，就在解体着那些邪恶的因素，也是法的力量在世间如意展现的过程。四、此外，针对邪恶标语经常出现的地方，我们还可制作真相不干胶、真相标语、书写、喷涂或制作不标语等形式，来向世人讲真相，以达到正邪灭乱、救度众生的作用，使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歼灭中共已是不变的定局，真正让人认清中共的邪教本质，尽快退出邪党组织。真相是谎言的克星，是世人得救的希望，也是打开世人心锁的金钥匙。我们真相讲到家了，讲到会了，
就在不断清除邪党灌输给世人的谎言毒素。人们明白真相后，免疫力就会增强，就会拥有健康的心智，就能正确辨析和认清邪恶标语的实质，从而自发地摒弃邪党谎言，返回自己先天的良知善念。个人一点建议，不足之处请同修多指正。摆正修炼的心态，修炼路上一定要走正。作者静心。最近几天，我总是埋怨父亲嫌家里的活脏，不爱干家务活。起初还自认为很有理，说话像个连珠炮一样埋怨个不停。可当我向内找后，发现是我错了，是我没有修好自己，向外看了。当自己埋怨父亲做得不好时，恰恰是自己有问题了。眼睛总是盯在别人身上，不修自己，埋怨父亲嫌家里的活脏，不爱干活，其实是自己嫌家里的活脏，不爱干，干一点活就不高兴，埋怨来埋怨去。师父说，恶者妒嫉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精进要旨，境界。对照师父的讲法，当自己埋怨别人的时候，已经属于恶者了。作为一个修炼人，遇到一切事都不是偶然的，也许父亲的表现正是师父安排来给我提高呢，我应该高兴才对，不应该为了多干一点家务活就起怨恨心。修炼人嘛，就应该用修炼人的心态去对待。修炼路上一定要走正。最近发现自己的魔性很大，总是爱生气，父母那边根本就没说什么，自己就生气了。明显感觉那个发火的东西不是我，可自己就是控制不住，怨恨心、色欲心也随之涌了上来，显得很强烈。向内找后，我发现这种不好的状态是在前几天看过一部鬼片的片段后产生的。当时看的时候，也知道修炼人不该看这些东西，可就是忍不住看了几眼，看完后自己就后悔了，随之而来魔性就被加大了，给自己修炼的状态带来了一定影响。师父说，修炼我们这一法门，只要你心性把握得住，一正压百邪，你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你心性要把握不住，你追求这个追求那个，肯定会招来麻烦的。你别看有些气功师都写出书来了，我告诉你，那书中啥都有，和他练的东西一样，他是蛇，他是狐狸，他是黄鼠狼。你看那些书，这些东西就从这里往外跳，转法轮。对照师父的讲法，我这是明知故犯啊，明知道不好，还在色欲心的引导下看了几眼。修炼是严肃的，既然自己自认为是一个大法弟子，就应该用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呀。今天写出这一段，也是给同修们作为一个借鉴。我们大法弟子只能认同大法的东西，不能因为自己的某颗心就去看去做那些不符合法的东西或事情，那样真的会给自己修炼的路上带来麻烦的。
内找，修好自己二三事。作者小杰。师父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那么我们在修自己的时候就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这样做三件事才有基础，才有威德。师父把这个法宝捧出来了，重要的是在实修中如何运用它。在遇到磨难和矛盾时要向内找，矛盾出现了必然有它出现的原因。我们真正向内找，提高上来，正念正悟正行，就能找到我们的执着心，去掉它，升华上来。关键是人神一念之差。在多次的修炼提高中，我的感受是，第一，要清醒冷静，不陷在事件本身，向内找对待事情。第二，在最短时间向内找，不给邪恶时间和空间。第三，凡事以法为重，找到执着和观念，去掉它，尽快升华上来。记得一次去探望贾同修，他当时说同修已如何如何，我有些不愿意听，就说不是你说的那样。结果他立刻说，你和他一样都不让人说。我当时就感到头昏脑胀，怎么冲我来了，就和他争辩起来。结果他火冒三丈，什么我们不关心他了，只想着自己等等都来了。他这一火，我忽然冷静了，我想不能争论了。我回到家，把这个过程像演电影一样重新回放，心里委屈呀，觉得他说的字字剜心，怎么也找不到原因。后来我就发正念，清除一切邪恶钻我空子，让我不能静心找执着的因素。我跳出人的认识，以第三者的角度看这件事，我到底有没有他说的这种情况？有，我该怎么办？没有，我该如何去对待？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强烈的维护自我的这颗心，我的认识，我的观点，我的表现，我的善心，我不能受冤枉，我不能受委屈，我不能受指责等等。我明白了，不在于这件事本身的谁对谁错，关键是让这么一件看似偶然的事来刺激到自己的心灵，让我找到了多少年来的根本执着，执着于自我。在这一瞬间，我的头脑中立即浮现出一个画面，一条拴着无数条缆绳的船，它的缆绳齐刷刷地割断了，船要起航了。我的内心无比轻松，竟怎么也找不到就在这之前的难受委屈闹心了。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第二天去真心的谢谢这位同修，在我盲目时触动我，叫醒我，甩掉包袱。结果他也很难受，说自己的心也出来了，没能及时找到，头疼了一天。我说赶快去掉放不下的东西，我们共同提高上来。还有一个关一直伴着我的修炼过程，就是家庭关。丈夫时不时的酒后找茬，制造麻烦。说来惭愧，可能自己在外人面前能约束自己，而在家里就不注意实修的原因，也有生生世世的因缘。再者就是丈夫一直帮我提高心性，让我去掉最难去的心，不让人说的心。我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举例子的那个人一样，平时各个方面注意严格要求自己，无论家里外面都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尊重，渐渐地滋养了自己爱面子心、虚荣心、自尊心。一次丈夫表面上毫无来由的酒后说脏话骂我，简直让我无法忍受。我一开始还忍着，忍了一半就忍不住了，几次都是这样和他吵起来。第二天我的思想业力反应得特别强烈，想出许多常人负面的治人的办法和语言。我就发正念清除，一会人念一会神念，法也学不进去了。我想不行，我不能让思想业力牵着我走。我知道越表面它表现得越坏越猖狂，但却是该去掉它的最后时刻。我应该变被动为主动，我找同修切磋，曝光他，不掩盖他。看师父在澳洲讲法光盘， 师父的法句句入心，渐渐的我平静下来了，冷静了，我再也不能拖泥带水了。反复出现的执着一定是根没挖出来。从法中我们知道，修炼人与常人发生矛盾时，100%是修炼人的错。我无条件的向内找，发现了自己许多不纯净的心，自以为是，不关心别人，自私，怕麻烦，不让人说的心。我集中念力清除这些心后，平静的和丈夫沟通，我有做的不好的，你给我指出来，我改，不要采取酒后发火骂人的方式。说完，自己内心还是隐隐的有一些委屈，明明自己受了委屈，却要承认不足。我知道执着心还没去彻底，夫妻之间的好面子心。这时丈夫特别感动，说第一次你这么坦诚地承认自己有错误，我以后一定改正自己的缺点。过了一会儿，我那种不平衡的心理平静了，我知道拜物灭了，从此丈夫不再制造磨难了，我去掉了不让人说的执着。那一瞬间，我明白了师父讲的修内而安外的又一层内涵。这样的事情很多，我知道只要工作生活中有什么事情觉得别扭不舒服时，就顺着这颗心向内找，一定能找到一个执着正面灭掉它，没有过不去的关。找得越及时，提高得越快。师父把向内找的法宝无条件地捧给了我们，千万要珍惜它，关键时要善用这个法宝，时间长了就会自动地形成一种向内找的机制，把邪恶制约住。让我们无条件地向内找，尽快去掉观念和执着。在做好三件事中不断提高，不断升华，不负失望，一点体悟，尽情指正。
人生如梦，作者大雄。人生如梦，源于苏轼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人生如梦，一尊含泪相见，多被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千百年来，城市中的人们都在梦中，有几人能够看透名利，有几人不被情欲所动，寥寥而已。三国时诸葛亮有一首《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岁竹，窗外日迟迟》，一样是在说人生如梦啊。其实诸葛亮本人就是修道的，而今天我从一个大法弟子的角度阐述一下我个人对人生如梦认识，希望我们都抓紧修炼，努力的去做好三件事，抓紧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去大量救人呐。世人每天都忙于工作，每日都辛劳操作，有的为了生计，有的为了孩子，不管是为了什么，都是终日忙忙碌碌。有一段时间我做得不好，整天迷迷糊糊的，可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日糊糊大睡，梦中我回到了久别的家里，呵呵，好多的亲戚，还有没见过面的朋友，好热闹啊，大家摆起了酒席，连院子里都是，门口也是车水马龙，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很高兴地沉浸在这一片欢乐的气氛里，大家在互相的敬酒，男女老少乐融融。我心里想，人生要是永远这样快乐该多好。突然外面刮起了大风，好大的风啊，大风席卷之处，漫天扬起了沙石，一个又一个房子，一个又一个店铺，还有那些大树、动物和植物都被大风吹到了天上，我的亲戚和朋友们也都被风吹没了。我就大哭啊，找我的父母，可是也都被风沙吹走了。
原来刚刚还在摆着酒店的院落，一下子都是沙土，有半腰那么深，我蒙了。这时我看见前面的房角上有几个人，我一看是几名金甲力士，他们都说快来快上来，我就跑过去，费了好大劲上到房角上去了。后来悟到是我的护法神。我站到房上向下一看，哦，都是尘土，一切都没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人间的一切瞬间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真是人生如梦啊。暗暗阴云几日魂，缘凡尽是几见春，众生醒见金星事，中原半壁覆沙尘。师尊红云二结。师尊的点化使我惊醒，从那以后我看透了人世的浮华，在回归的路上奋力精进着。人生如梦啊，真的是在做梦啊。同修们都清醒一些吧，都抓紧做好我们的事吧，否则在梦里我们真正失去的会更多。一日和玉林大姐聊天，她说看到身边那么多的同修，有好几个都被迫害了，心里很难受啊。我说不要太难过，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我们都修炼了这么多年，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有什么可以合法相提并论呢？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回归的心呢？没有，什么都不可以动摇我们信师信法的心。人生如此虚幻，人生如梦啊。个人悟道啊，凡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的，几乎都是自己有漏啊，都是自己没修好，或者执着名，或者执着利，或者执着色欲，如此这样。那些邪恶的旧的因素怎么会叫你轻松的在梦中醒来？怎么会叫人心如此重的我们走到最后一步？是的，我们是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酒肉也不允许迫害，可是旧的因素毕竟是冲我们的人心来的。师尊早就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目前随着整个阵法形势不断往前推进，表面空间看上去就像一统急迫的感觉了，已经所剩很少了，邪恶的生命也大量的在消遣着。目前大法弟子只要正念很足的情况下，邪恶的生命已经没有招架能力了。如今都什么时候了，为啥不好好修好自己啊？为啥不能正念再足一些啊？要知道修好自己才是做好一切的根本啊。在历史上我们几乎每个同修为了今天在人世中主持正法都付出了很多，为啥在这最后最后的一刻迷糊啊？人生如梦啊，不管这梦多么美好多么绚丽，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啊。最后以自己写的一首诗收笔，可谓芸芸众生缘分牵，迷中凡本见真言，烟云一过梦方醒，彼岸彼岸终到岸。
舍去怕停电的执着，作者慧真。最近我们这个地区连续两天下午停电，每次都是弄着电脑就突然停电了，弄得我措手不及。当第三天中午发完正念后，妈妈让我刻录神韵晚会，我把第一张碟子放进去后，突然想起了前两天下午停电的事。我跟妈妈说下午别磕了，万一停电会耗损一张碟子，念不正。妈妈说没事磕吧。到下午三点，前两天停电的时间，我的心又有些不稳了，总是怕停电， 心里像揪着一个东西一样难受，我也没分清他是不是我，就停下了手中的活，去厨房洗米，准备焖大米饭。洗着洗着，师傅就点化了我一句，怕停电不敢磕碟子，那就不怕米饭焖不熟了。这时我笑了，当我把洗好的米放进锅中的时候，师傅的一段法打进了我的脑中。师傅说，可是修炼就是为了提高，你已经能舍此执着了，那么为什么不把怕执着本身也舍掉呢？舍它个无漏，岂不是更高的舍吗？精进要旨，无漏。当我把大米饭焖好，碟子磕完的时候，也没有停电，我悟到这一切都是我的心促成的，若不是师父点化让我舍去这个怕停电的执着，恐怕我现在还在自己狭隘的思维框框里打转呢。谢谢师父领悟弟子的不足，没有让弟子浪费宝贵的时间。
野禅修口，作者心语。我在修炼中有过这样一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几个月了，我还是想把我的感受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如有悟的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以利共同提高。我由于遭受迫害后失去了工作，在一矿上打工做保管员工作，记得是2009年12月份的某一天，天气特别冷，可真为滴水成冰。我去给装载机加油，因为加油机正处在风口，当时冻得我耳朵像猫咬一样疼，也没多想什么，加完油就往回走。当经过食堂大厅时，正碰上搞卫生的老大姐，她说这天太冷了，我刚来时冻得眼睛都睁不开。我随口说道，那可不，我刚去加油时耳朵差点冻掉了。当时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错了，师父的法千万注意，有意无意的话讲大了，佛都要震惊，不要给自己修炼造成障碍，这方面的口也得修，希望大家明白。精进要旨，不讲狂语，立刻就打到我的脑中。然而回到办公室后，我的左耳真的疼得难忍，根本不能用手去触摸，我立刻承认错误，师父弟子错了，我没修好口，一定吸取教训。我在心里默念了两遍，大约有两三分钟才过境。可是到第二天晚上，左耳朵有些发痒，我用手一摸，厚厚的，照镜子颜色有点发黑发红。记得在修炼前，每年只要天一变冷，耳朵就开始变厚发痒，一到暖和屋子待时间长了，痒得钻心，从小到大都这样，修炼大法后好了，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我立刻意识到被邪恶钻空子了，我就发出一念，我是大法弟子，不受常人的礼制约，我有师父管，不会冻坏的。结果第二天早上起床一摸耳朵，一切恢复正常，正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那样，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又在我身上展现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禅带目的去做事，作者小杰。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论学中说，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 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破入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昨天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师父的这段法有了正确的感悟和体验，并且明白了带有目的去做事和在纯净心态下去做事的区别所在。昨天是师父的生日，吃过晚饭，我想一定要出去讲经上救人，作为给师父最好的礼物，千万能达到目的。我开始选择目标，一个七八年没见面的朋友的母亲，她是个基督教徒，我买了点东西，一路发见面看出操纵她的坏神。到了她家，她的大女儿朋友的姐姐也在家，我想要能讲两个更好，寒暄几句，我就慎重地给阿姨讲，不想触及她负面的东西。她避开女儿和我说话，她说自己没上过学，我当时还有点失望。然后我告诉她千万别反对大法，她说知道了，不反对。我便问阿姨，姐姐信不信？她说什么也不信，天天打麻将，什么也不在乎。我试着和姐姐说起真相，她说自己什么也不信。我当时心里着急，今天是不是管不成任务了，也忘了发正面继续讲。谁知她脸一沉，说别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你们简直就是精神病，还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当时真的感到血往上涌，真的感到了，可能是触及到了自己不好的东西。我强忍着委屈进了屋，他妈妈还一直帮我说，别人谁告诉你不知好歹，他姐姐进了屋不出来了。我平静了一下，叨了几句课就走了。这时他姐姐出来送我，好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回来的路上，我心中难受的滋味无法形容，满心欢喜准备向师父献礼，结果一无所获，还遭到讽刺挖苦。我向内找，阿姨说姐姐什么也不信时，我没有及时发正念，有些大意。现在想想，她当时一定是被邪灵操纵了，因为送我的时候她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同时可能还有该去自己自尊心、好面子的心、不让人说的心的因素存在。我的心渐渐平静些了，也许是自己禁用了向内找的法宝。师父安排来了两个有缘的陌生人，一个叫我问路，一个是卖水果的。我用了十几分钟分别把他们两人退了，意外的收获，无求而自得，心里还稍稍有些安慰。睡觉前心中还不时地往出翻他姐姐说的话，我发现念一直他们，睡梦中也一直是和他讲真相的事。最后梦到好像要演出，我自己没有化妆品，让别人帮我化妆，化完一看，厚厚的，浓浓的，很怪异，很张扬，一点也不好看。我说快别化了，我要清纯一点的。梦醒了，早起发完正念后，我就在想梦中的情景和昨天发生的事。为什么我找到了这么多执着心后，心中还是有结呢？清纯一点，我明白了，是我讲真相救人的基点不存，是带有目的性的。而这个目的性恰恰被表面的好事、神圣事、救人给掩盖了。化妆，为了完成任务向师父献礼，加上了为国的想法，甚至听到人家阿姨说没念过书还有点失望，求数量求结果。正因为姐姐的反常态度，才让我把这些掺杂的执着心找出来了，再有目的的做事，事与愿违呀。我又想起一件事，我看到明慧一篇文章中谈到， 发现面在另外空间是以分数的形式体现的。这几天我增加了发现面的次数，细想想，掩盖着一颗求得高分的目的心，有时竟不知不觉算算能得多少分。认识到这个目的心，回头看看真是幼稚可笑。其实在许多事情上都不知不觉地加进了目的心，这是潜在的有求之心啊，真的应该去掉。修炼是严肃的，师父说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要想修炼那么就修炼，但是带着一个有病的身体，或有些人身上信息还很乱，有的人根本没有练过功，也有的人练了几十年功还在气中徘徊着，也没有修上去，转法轮。我想到我们要想救人，那么就去救人，有这样一个愿望就行了，其他什么信息、什么杂念、什么私心都不要，去掉隐晦的目的心，让自己纯纯净净，一点体悟尽情指正。
生命深处的感恩，作者静心。昨天下午看神韵晚会，听着耿浩兰的歌声《回天是彼岸》时，我想起了在720那个邪恶铺天盖地的另外空间，师父为了不让我们承受来自另外空间的邪恶压力，师父的身体被震碎，头发变白了。想到这里，我的眼眶湿润了，我的生命深处终于深刻地明白，师父是为了我们啊。以前每次想到师父，我的思想都停留在人的感觉上，今天看到了点什么，明天感觉到了点什么，后天又悟到了点什么，哦，这都是师父给我的。潜在意识中对师父的付出并不认为那是恩赐，而是认为那是师父为弟子应该做的，对师父的感恩也只是表面，没有从生命的深处真正感谢过师父。直到昨天，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生命本源来自于师父啊！如果没有师父，哪里还会有我这个微不足道的生命？而我这个微不足道的生命，却经常像个不懂事的孩子，让师父操心，经常为了自己的那一点东西沾沾自喜，自我膨胀，口中念着我的一切都来自于师父，来自于大法，可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明白那两句话的含义。师父啊，虽然5月13号已经过去，请您接受弟子从生命深处的感恩，谢谢您赋予了我生命，谢谢您赋予了我一切，谢谢您为我们付出的一切，谢谢您。
练功的好处，作者天辰。自从上次和一位老年同修交流被触动后，一个多月来每天都把5套功法练全了，期间克服了种种困难，从中也尝到了练功的甜头。一，通过学法改变了通过睡觉解除疲劳的观念，以前人一累了马上想到的是赶快睡觉，没有真正认识到练功是最好的休息，可以快速的恢复精力。现在如果累了，首先想到的是练功，通过练功体会到真正起作用的是师父给我们下的契机，那是奥妙无穷。而以前总是停留在人的认识上，以为就是表面的几个动作。二，不再懒惰，去掉了求安逸的心，以前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低，对自己没有什么约束，反正想练就练，没有练的时候找个借口，或者欺骗自己说以后再补，但是几乎没有补过，结果是越缺越多。 还是执着于人的那点安逸，现在最起码在这一方面对自己的要求很严，不论什么特殊情况，反正每天规定都要把五套功法练全，思想上非常的明确，不再给自己往后退的余地，自己就知道抓紧了，再练功就没有了畏难的情绪，不再像以前那样老想打退堂鼓。三，精力充沛，有利于做好三件事。以前一到下班就觉得人乏得不行，有时候喘气都费劲，许多时候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做的事情很多，但是精力跟不上，觉得很可惜。通过坚持练功后，精力上有了很大的改观。记得有一次下班后，抱着孩子到广场上，还有精力给一位中学生劝了三退，那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写到这儿，觉得自己很惭愧。对许多同修来说，练功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在我这儿，到今天才算做到了。那么以前为什么就不按照师父讲的去做呢？实际上一个就是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还有就是自己懒惰，记得师父的师实修，自己不精进，写出来在此和那些还不太精进的同修共勉。实修，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事修。
用纯正心态对待写文章。作者小小。有一天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两天想写文章却下不去笔呢？怎么好像脑子里空空的，没有什么思路和内容？是不是自己掉了层次，还是自己最近常人的东西太多，心不静，达不到好的状态所致？这时我想起了师父说的话，无求而自得，才恍然大悟。我在每次写文章之前，几乎都是先学法，用法衡量自身心性和所遇到的事情，然后结合到一起去写。明显在我学法时，潜意识当中有求法理，为了写文章而学法，难怪最近几天学法看不到法理，不给展现。原来是我抱着有求之心在学法，写文章是带着目的而写，不是站在正实法的基点，还希望自己在写的过程中能够将法理再明白的透彻些，再高些，却不知自己已经在逐渐下滑，偏离了法，自己人为的给自己添了一难。学法时要心态纯正而无所求，自然就会领悟到应该明白的那层理。而且我发现自己写文章有求多写几篇的现象，其实假如一口气儿写十篇文章又能怎样，里面没有一篇是注入了实质的东西，还不如将那时间利用好学法呢，何不踏踏实实的去写去修自己呢？哪怕只有一篇，要写出了实质的东西，能够说明问题，这也是有价值的，没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荒废正实法的宝贵时间。写出来希望警醒自己，摆正好基点，无论是写法还是做其他大法有关的项目，都要无所求。
救度众生，十多分钟就劝退了三个党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发完下午六点的正念后，我就开始出去到外面找有缘人做三退。我走到一家轮胎铺，老板刚好在家里，我就喊他，他笑着说不认识我了。我告诉他我是某某家人，他惊叹地说我长变了，意思是说我看起来过于年轻了。我说我送你一套很好看的晚会碟给你看，很适合像你们这类很正统的人看。他很乐意收下了。我问他 你是党员吗？他说是，我就说现在都在传这句话，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你入党宣过这样的事，要为共产党献出生命是吗？他说是，我就说那就退出吧。他立即说好，我对他说一声祝你好运，就离开了。我又走到街道对面，看见一个熟人，我先给他打招呼，然后说某某哥，我知道你是一名党员，你知道要退党吗？他要我告诉他，我给他讲了真相，然后让他退出了，并祝福他有好未来。我在往回家走的路上，突然看见一个我多次给他讲真相劝退都没成功的人，为了救他，我不抱成见，仍然诚心地给他讲真相劝其退党，结果他高高兴兴地退出了。小结一下这次劝退顺利的经验，主要是多学法，学好法，融入法中，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坚定的正念，不为对方人的东西所动。跟一位劝退了几万人的同修比，我差得很远很远，但我还是想尽力做好吧，也给与我一样不太会讲真相的同修一个信心。个人体悟，如有不当，望同修慈悲指正。
利用同学聚会讲真相，作者苍宇。我在大陆某省省直机关工作，曾是一位中层领导。自1997年9月修炼法轮功后，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是师父教我怎样做好人，怎样做修炼人。1999-2000年，由于我两次到北京为法轮功和师父的蒙冤而上访，被学党免职降级迫害。我牢记师尊的嘱托，大法弟子的三件事要做好，目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救度众生，多救人，这就是最大的事情。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2010年春季，我们大学同班的同学终于在毕业30年后首次见面了。早在几年前，我就想利用同学聚会讲真相，由于另外空间的干扰，总不能如愿。从表面上看，同学们在各个行业就职，有的是政府部门高干、大学教授、部门中层负责人、技术高管、基层干部等岗位。要将这些同学邀到一起，实属不易。我耐心地发出邀请，家庭困难的我答应付路费，结果还是有几个同学因卧床不起或看孙子等原因不能前来参加聚会。我利用发通知打电话的机会，了解各位同学的工作岗位及家庭情况，针对他们的执着、疑问等情况，讲不同的真相，解他们的谜。见面后，我首先讲我自修炼后无病一身轻的真相，讲中共对法轮功的宣传全是栽赃陷害的真相。根据每个同学的疑虑，分别讲述自焚真相、中共自导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煽动大众仇恨法轮功，讲参与政治问题，法轮功没有政治诉求，不集资，不拉赞助，三退是让众生脱离政治，天灭中共时保命，讲党花工资问题，学党是无产阶级，工资是你的劳动所得，学党组织凌驾政府之上，他们的工资都是纳税人的钱所罚。讲不顾家庭问题，是学党无理绑架学员送洗脑班、劳教所，反过来说学员不顾家庭。还讲了爱国与学党关系，中华不等于中共，祖国不等于学党。讲有病与宵夜问题，刚学法的人或光练动作不修心性的，不是师父的弟子，身体不会被师父净化的，那就是常人，常人就是要有病的，有病就应该吃药，真修弟子是无病一身轻，宵夜当然不用吃药。 讲天灾人祸与古代预言。中国四大预言之首的推背图，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文公预说，明朝预言烧饼歌、圣经启示录等预言，预测了历史上的一些大事的出现，包括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和天灭中共等预言真相，消除了同学们对法轮功的误解和疑虑。有17位同学做了三退，并且还为同学家属及子女等15人选择了光明。同学大多答应回家后转告家人和朋友，常念法轮大法好，有的同学还要学练法轮功，我真为同学们的明真相得救而欣慰。这都是师父慈悲的结果，弟子只是做了一些该做的。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